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愿主在这新的一年当中给我们有新的经历，也给我们有新的看见，为我们预备新的恩典。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9到34节。分享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以你特别的恩典供养我们，你将你的儿子赐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凡事尊他为大。你也让你的儿子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脱离卑贱和死亡。主啊，愿你透过我们这些信从耶稣基督的人，在地上显出主你的荣耀来，愿你的名被高举。你亲自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以你的话语再次来坚固我们，来跟从，来顺从你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前18节呢，是整卷约翰福音的序言，其中两次提到有一位名叫约翰的人是为给基督做见证而来。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一章当中的19到34节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人为基督所做见证的内容。我们通常为了把施洗约翰，也就是把这位预言为耶稣做见证的约翰和使徒约翰区分开来，我们就称这个人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施洗约翰对自己身份使命的说明；二是施洗约翰对耶稣身份使命的见证。其实约翰对自己的说明和对耶稣的见证呢，是交织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施洗约翰他侍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从他在旷野开始发出悔改的呼召到被洗礼下的监领，可能只有短短的6个月。或许这是圣经当中所提到所有使徒先知当中出来公开侍奉时间最短的先知，但是施洗约翰的侍奉却是极为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在于，他作为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见证了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在万世以前所制定的救恩计划当中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所以透过施洗约翰的见证，就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以及所有了解犹太文化的外邦人，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上帝起初的救赎计划。虽然这在很多人看为困难，看为拦阻，看为绊脚石，但这的确是上帝荣耀救恩计划的核心，并且告诉他们说，十字架的拯救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这并非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新的作为，而是早就透过先知不断预言了的。故此施洗约翰的见证，它的重要就在于它是新旧约之间的衔接，它的侍奉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呢，使徒约翰在对施洗约翰见证的记载呢，就是从施洗约翰对他自身身份的一系列否认开始的。这否认是针对犹太人所派来的祭司和利未人对他所发的问题。但这里的犹太人这个称呼呢，用于对耶稣怀有敌意的群体，他们呢可能差派了学识丰富的祭司和利未人来盘问，同样是利未人，他的父亲也同样是祭司的施洗约翰。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祭司和利未人见到施洗约翰之后，并没有直接就问说你是基督吗，而是问施洗约翰说你是谁。但施洗约翰好像知道他们所问的真实的意思，就直接回答他们说，我不是基督。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弥漫着一种对弥赛亚降临的盼望，只是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或者是一个军事领袖式的，或者是一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先知式的等等。虽然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施洗约翰的侍奉在当时的民间还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和关注，所以他被误认为是基督，从某个意义上来也是正常的。很多人当时 都被误认为是基督。但是这对于施洗约翰来说就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施洗约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见证基督。如果他的事工夺取了原本属于基督的荣耀，这是他万分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类似这样的误解。所以这里的经文当中用明说一个词来表达施洗约翰对于否认自己是基督的那种清楚而坚决的态度。而且在文法当中，施洗约翰所用的我不是基督这一表述当中的我是一个强调用法，好像是在暗示说基督其实早就在你们中间了，只是我不是。其实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印证这一点。在施洗约翰否认自己是基督之后，他们还是不放弃的继续追问说，那既然你不是基督，你是以利亚吗？旧约马拉基书曾经预言说，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施洗约翰依然否认了自己是以利亚这一说法。关于施洗约翰和旧约先知以利亚的关系，在天使介绍将要出生的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施洗约翰就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的那一个。而且主耶稣在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也说，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显然主耶稣也是根据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的经文而说的，可是这里施洗约翰却毫不犹豫就否认了这一点。首先呢，我们知道马拉基书里面预言会有以利亚先被差派过来，并不是说上帝会把被火车火马接走的以利亚再次给差派下来，而是要差遣一位和以利亚有很多相同点的先知来做弥赛亚的先锋。从外表上来看，施洗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这是旧约先知的典型特征，就如同当年亚哈一听到手下对一个人的描述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他马上断言就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但施洗约翰和以利亚的相似不单是在外表上，他与以利亚的相似呢，乃是在天使所说的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如果从耶路撒冷来的祭司和利未人认为施洗约翰是以利亚的转生或者是以利亚的再次显现，那施洗约翰肯定会否认。如果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也是认为施洗约翰就是有以利亚心智的另一位先知，那么这里施洗约翰的否认就表明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就是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那样一位重要的先知。然后祭司和利未人继续追问，你是那先知吗？那先知这个词应该就是指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所预言将来神会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一位像摩西这样的先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对于那先知这个词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显然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和施洗约翰来讲，这个词的含义是清楚明了的。当时的犹太人并没有把那先知理解为他们所一直盼望的弥赛亚犹太人和四海古卷一般都把那先知和弥赛亚看为两个不同的人，但今天我们却是从释经的角度把摩西在申命记当中所说的那先知等同于弥赛亚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施洗约翰呢再次否认了他不是那先知。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听到施洗约翰对他们期望中的人物一一否认之后，他们终于要求施洗约翰的自我介绍一下，那你自己说你是谁。施洗约翰对自己的说明应该很令他们吃惊，当我们听到施洗约翰对自己的介绍的时候也应当惊异，那就是施洗约翰介绍自己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面对官方的宗教机构对他的盘问，施洗约翰虽然否认了他们的很多猜测，但是他也没有介绍自己说， 我的父亲就是立位之外的撒加利亚，我从小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等等。他没有诉诸于自己的出身和属灵经历，他诉诸了旧约先知书对他的预言，这正表明了他的确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侍奉使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知道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施洗约翰是除了主耶稣除了弥赛亚之外唯一一位被先知所预言的先知。可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虽然施洗约翰表明了自己是在神很早就借着其他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但是他却只说明自己只是一个声音而已。施洗约翰的谦卑和主耶稣对他的评价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主曾经评价他说，妇人所生兴起来最大的没有能够超过施洗约翰的。但这里施洗约翰却在这一份荣耀面前谦卑地称自己只是一个为主修直道路的声音而已，只是一个在君王出行之前负责把路修平，告诉人们做好迎接准备的差役而已。就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即使在说明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和使命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占有基督荣光的说法，这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所需要学习的最大的功课，那就是谦卑。无论在我们人生的任何场景，无论是在哪一个舞台上，耶稣都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中心。如果我们把目光注意力都吸引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就是对上帝荣耀的窃取。所以施洗约翰的侍奉也是今天所有侍奉者的榜样。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其实都只是一个声音，一个得救信息的传讲者，一个见证耶稣是基督的使者。我们的见证不应该让人记住的不是基督，我们的见证应该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所以面对约翰的一再否认和约翰对他自己的身份的介绍，这些人就质疑约翰说，既然你谁都不是，那你为什么施洗呢？而接下来约翰的回答好像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施洗约翰其实已经把自己的身份以赛亚书的经文告诉了他们，但这些人呢却好像没有听到似的，所以施洗约翰就不得不再次来解释自己的使命，来说明他的施洗只是为了那位将来真正可以洗净人罪恶的做预备的工作。他施洗就是在做铺平主的路、修治主的道的工作。他施洗就是为了要叫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针对的对话呢非常的紧凑，从基督到马拉基书到申命记，时间越发的向远古来挪移。在这个对话当中显示，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祭司和利未人非常的熟悉旧约的律法，那我们自然也希望他们应该也非常熟悉施洗约翰所说的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经文，但是这些人好像就如同没有听到约翰的引用一样，这就说明他们并不真的关心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为何要施洗，他们来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托付给他们的公事，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思路里面根本就不去留意施洗约翰的话。他们提了几个问题之后就直接来质疑，你谁都不是，你凭什么施洗呢？所以虽然施洗约翰说自己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但施洗约翰已经告诉他们说，我是那旧约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我所领受的也是从上帝来的，我的施洗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我传讲的也是从神来的。但这些人却置若罔闻。所以施洗约翰在对基督的见证就是建基在他对于那些质问他的人的一系列的否认， 他提醒这些怀有敌意者，我不是基督，但基督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你们却不认识他。只是使徒约翰并没有在和这些人对话的时候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而是在第二天看到耶稣来他这里的时候，就在众人面前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这个用语是指基督作为赎罪的祭物，乃是上帝自己预备的，所以基督可以只一次献上自己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他不需要像人间的大祭司那样需要年年献上同样的祭物。耶稣作为神自己所预备的羔羊，远超越旧约或者说人间任何的祭物。除了使徒约翰这样来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羔羊之外，使徒保罗也曾见证基督就是那被杀献祭的逾越节的羔羊。使徒彼得也曾见证说，我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血，如同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而旧约的其他先知也曾以羔羊作为上帝所差派的拯救者的比喻，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7节里面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使徒约翰在这里的见证就是说，过去先知所预言的那位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就是他。我们可以说使徒约翰所用的上帝的羔羊这个词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使徒约翰，以至于在启示录当中有20多次使用羔羊这个词来表达基督那尊贵荣耀的工作和身份，来表达基督在地上曾经显明出来的那无与伦比的爱和牺牲、受苦与得胜，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个词语当中集中地表达了出来。但这里我们要注意到，施洗约翰呢和保罗一样是一个地道的犹太人，是利未支派的后裔，并且是祭司的儿子，但是从他口中所出的弥赛亚的使命却超越了犹太人的民族界限，因为他在这里宣告说耶稣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当然这里的世人并不是指所有人的罪都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所有人都得救了，而是指他是所有人的救主，他也是唯一的救主。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无论身份高贵还是卑贱，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未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所以这里面使徒约翰所说的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指基督是普天下人的救主，他并不单单是犹太人的救主。使徒约翰所做的这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对耶稣的见证，在当时其实已经超越了人们对弥赛亚的盼望，不管是对耶稣抱有敌意的群体，还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使徒约翰说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在当时会让人们理解为这就是指基督的十字架吗？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进行的，使徒约翰的见证的核心也可以说同样如此。我们说使徒约翰否认了自己是基督，但是他在指着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就说，看哪，这就是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辖制的，而是做了一个充满了献祭意味的宣告。也就是说，当使徒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他并没有将弥赛亚从军事、政治、民族性的角度来介绍，而是从救赎的角度来介绍的。甚至我们猜测，可能连使徒约翰自己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他所做的这句宣告所具有的丰富、真实而又震撼人的意义。就如当年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转过身来就说，主啊，你万不可上十字架，这事儿不能临到你。对于彼得来说，一位受苦的基督、受苦的救主 是不可想象的。他虽然被圣灵感动，做了一个流传万世的伟大的宣告，但是他对基督使命成就的认识却不是从上帝来的。同样，对于此时的施洗约翰来讲，当他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时候的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白神的羔羊会在十字架上舍命。这点我们从后来施洗约翰被下监，听到耶稣所行的周流四方一并赶鬼，就开始怀疑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这一点可以来得到印证。他的弥赛亚观念当中依然有着很多的局限，这也是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当中所提到的，凡妇人所生兴起来没有大过约翰的，但是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施洗约翰是所有旧约先知当中最后一位，也是最大的一位，因为其他的先知都只是预言基督的降生和来临，但是没有哪一个先知像施洗约翰这样亲眼看见弥赛亚，还给弥赛亚施洗，还可以指着弥赛亚向众人见证，这是一无比的荣耀。但即使是这样，施洗约翰对于十字架真理的认识依然比不上一个被圣灵重生之后任何一个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在我们信仰当中，这一最为明了和基本的真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即使施洗约翰作为旧约时代最为伟大的先知，他也依然不那么清楚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所以施洗约翰虽然知道羔羊的含义，知道除去罪孽的含义，但是对于羔羊的工作是如何做成的他不是很清晰。其实无论这里的羔羊是指着逾越节那被杀的羔羊，还是指着赎罪祭中的羔羊，还是指着以赛亚书53章当中那位受苦待死的羔羊等等，总之羔羊都是要被杀来代替上帝子民的罪。可见施洗约翰的这句话和彼得当年对基督身份的宣告一样，都是从天上赐下来的，所以这见证并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他的，而是从天上来的启示。随后呢，施洗约翰的就见证耶稣和他是不同的，不单是使命的不同，而且事工也不同。因为他特别提到自己的洗礼是用水施洗，我们都知道约翰的洗礼呢是悔改的洗，本身并没有赦罪的功效，只是表明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需要被洁净。真正将基督救赎的恩典运行在罪人的身上的乃是圣灵的工作。基督用圣灵给信从他的人施洗，就是指基督将圣灵赐给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而圣灵将会在信徒的心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洁净的工作、光照、安慰、带领、责备等等，而且圣灵会充满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常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含义。我们可以说为耶稣施洗并看到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是施洗约翰一生当中侍奉经历当中最为震撼他的事情。当他看到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谁。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说他过去不认识耶稣，现在他认识了。我们都知道其实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呢，他们在肉身的关系上是亲戚，他不可能不知道耶稣不认识耶稣。但这里施洗约翰所的认识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耶稣的乡亲对耶稣的看法，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姊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样对耶稣的认识只能导致耶稣的这些同乡们厌弃耶稣。而施洗约翰从他所看到的圣灵的降下却看到了耶稣身份当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本质，就是在 约翰福音的我们一到十八节经文当中所讲的，他看到了耶稣乃是神的儿子。对耶稣身份的不同的认识，就导致人们对他有不同的态度。我们若看耶稣只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可能就会与他只有一种朋友式的倾诉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缺乏对基督的敬畏和顺从。我们若看耶稣只是一位有求必应的好友，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只是利用他。我们若看耶稣是一个毫无原则的好人，我们就可能会肆意妄为等等。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就在于我们是怎么认识耶稣的，他是谁。我们若认识到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上帝的羔羊，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对我们的意义就会完全不同。正如后来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所说的，上帝的羔羊他配得一切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他配得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为他付出一切。这样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就因着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而联合在一起，我们的人生也就与他联合在一起，我们的生活也就不再是我们一个个个体的生活，而是与耶稣在一起的生活。所以我们是在与基督一同的上班，一同在路上走路，一同在去菜市场买菜，一同做饭，一同在睡觉，在休息。也就是说，基督既然为我们而死，将我们买来归他所有，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而做的。我们的生活是属于基督的生活，他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当中。什么时候基督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缺席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失去了灵魂和能力，就会失去光彩和热情，失去盼望和平安。所以基督的十字架，他作为上帝的羔羊为我们所做的，是需要我们每日在心里去思想、去咀嚼、去品味的。他从至高之处降生在我们中间，他的地位和他为我们所舍弃的这一切，应当摧毁我们里面所有的刚硬和悖逆，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和自义。所以不是看耶稣为自己的表弟，不是看耶稣是自己姨妈的儿子，不是看耶稣是一个木匠的，而是认识到他是上帝的儿子。对耶稣的这一认识，其实就决定了施洗约翰如何来看待自己的侍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洗约翰说，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解鞋带是一个奴隶才做的工作。如果一个人跟从一个人做学生，这个学生除了给拉比来解鞋带之外，其他所有的生活上的照料他都要做，唯独这件事情不是学生做的，而是一个奴隶做的。但是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这里说，他连做耶稣奴隶的资格都没有，很少人有约翰这样的谦卑，甚至有人会觉得约翰这样的谦卑是过度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的超越性和他的神性，我们必须看到他本是神的儿子，他虽然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但他的尊贵地位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他和我们之间本有天壤之别，他是造我们的主，我们是他手中的被造之物。所以从永生神的至圣至荣的尊贵威严和荣耀来看，上帝和一个身体处在朽坏中、内心无比败坏、充满诡诈和各样犯罪的卑微的人类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凡是觉得施洗约翰自谦过度的想法，都是没有看到上帝无比的超越和自身无比的软弱与丑恶，是因为不认识基督的尊贵和荣耀，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内在的败坏和卑微没有看到。所以基督徒呢，可能常常忽视基督作为神的儿子这一最为基本和伟大的事实。我们可能会忽略他本是富足尊贵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被人羞辱。 我们若是以此为平常，就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基督的身份，就意味着我们忘记了耶稣就是那太初之道在肉身的显现。就如同保罗所说的，大在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虽然耶稣在世人看来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从拿撒勒那样的无名小镇出来的普通的犹太人，虽然他的面容枯槁，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你一定会被震惊。为了拯救罪人，上帝竟然以人形居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所预定的这拯救的方法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你的爱如此的奇妙，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或者能够想到，你竟然让你独生的儿子为罪人死，并死在十字架上。愿你这奇妙的爱，这超乎了我们人类的思想，超越这世上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付出的从天上而来的圣爱，在我们每一个跟从你的人的心里面再次来感动我们，成为我们人生的激励，成为我们生命的磐石，成为我们人生的意象。主啊，也愿你就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使用我们这群卑微不配的人，能够像施洗约翰那样来向众人见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拯救罪人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愿更多的人能够因着你的儿女，我们这群在地上生活的人，为主你所做的见证来认识你，使更多的人来信从你，因你是唯一的救主，你是唯一的拯救。愿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来兴起，来复兴我们每一位传福音拯救灵魂的热情。愿主你的教会不断的增长，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增，你的名也被高举。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